当永恒披上肉身，他亲自踏上人间的尘土。他是立约的神，却被自己的百姓钉上了十字架。他就是爱，而在十架前的夜晚，这份爱将面对成为罪的极重苦悲。克西玛尼是爱的顺服达到极致的地方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肯扬牧师的《从十字架到宝座》的第四章和第五章，一同来默想那永恒翻转的夜晚，看见耶和华怎样行走在地上，又如何在园中为你我祷告。第四章，他在地上生活发生了什么？耶和华亲自降临，行走在他的约民中间，这是以色列国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，无法与任何旧有的经历相比。他是他们的约的神，曾与亚伯拉罕立下那庄严的盟约。毫无疑问，主自己在地上的生活始终意识到这盟约的存在。耶和华取了人的形状，却从未公开显明自己就是那位将他们列祖从埃及领出来的神。他们遵从摩西，甚至遵从耶和华，他们敬拜律法，甚至敬拜立约的神。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至五十九节记载，当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他们就拿起石头打他。他们被震惊了，主几乎向他们揭示了他真实的身份，但凭感官知识活着的人无法明白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中，主说，论到死人复活，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他乃是活人的神。这几乎是主在地上能启示他身份的极限。我们今日作为信徒，可以回头认出耶稣正是旧约中的神。这是保罗书信中启示知识的恩典所赐。腓立比书二章五十九节描绘了主在地上行走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耶和华在地上行走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，神在肉身显现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描述了以色列的属灵光景。此等不信之人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他们活在属灵的黑暗中，也就是撒旦瑕疵的心思和灵魂。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补充说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我常想，若是那时以色列人的眼睛被开启，局面将如何的不同。被拒绝的主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节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 耶和华来到他自己的子民中间，却被他们藐视，遭遇痛苦和拒绝。路加福音18:31-34中说，主对12门徒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，他将被交给外邦人，被戏弄、凌辱、吐唾沫，并要鞭打他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耶和华的地上行走是人类历史中最悲伤的旅程。马太福音27:22-26记载了祭司们强迫比拉多钉耶稣十字架，比拉多洗手推卸责任，群众却呼喊，愿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，他们要除掉他，弃绝他，他们其实是在呼喊要杀死亚伯拉罕的神，却浑然不觉那是永恒的神正在接受他立约子民的审判。希伯来书13:8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哥林多前书2:8令人潸然泪下，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他们钉了荣耀的主，却毫无意识自己所犯的罪有多严重。保罗是第一个得着启示的，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旧约中的神的人。那旧约的神就是爱的神，当他以耶稣的身份显现在肉身中时，就是爱的本体成了人。耶稣拥有爱的能力，能祝福拯救人，他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为何而来，也知道这代价是什么，他就是爱的道成了肉身。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他是父神所赐的儿子，因为神爱这些陷于罪中被欺骗的人类。在路加福音20:9-19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自己往远方去了，他打发仆人去收果子，但他们被打伤，空手而回，三次如此，最后主人说，我要打发我的儿子，或者他们尊敬他，但园户却如同谋杀害他，好得着产业。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葡萄园，却被辱骂被杀，他的百姓对他毫无感恩或敬重。他如此之爱，而耶稣的道成肉身就是爱的驱动所致。他3年半的公开服事全是出于爱。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罗马兵钉的铁钉，而是爱。约翰福音6:37-38能帮助我们理解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约翰福音1:4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约翰福音10:10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是爱差遣了他，是爱支撑他，是爱成就他的一切。他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从自私的领域赎回人类。一个撒旦作王掌权的世界，耶稣在这个世界生活了33年半，处处充满了罪恶与自私，而他却始终活在爱中，毫无罪的玷污。他在自己的国民中是个陌生人， 他的母亲、他的弟兄、他的朋友都不明白他。爱进入了撒旦的权势之地，他本身就是爱，他显明爱，他行出爱，他是那位奇妙的爱者，他是第一个战胜撒旦的主。这令人振奋，爱胜过了撒旦，也让我们可以看见爱可以胜过自私。耶稣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的人，在他之前从未有人是真正的自由的。何等激动人心的宣告，若只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约翰福音8:36。唯有自由的人才能释放他人得自由，唯有爱的人才能激励别人去爱。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脱离自私的人，难怪世人要除掉他。他不为自己求什么，他不据为己有，他倾尽一切，他显出一种全新的爱，是爱的首次的人间体验。他是神的道成了肉身。现在你可以明白这句话的深意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他是真知识，是活的道，理性无法理解，但我们的灵却因之而欢喜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，充满恩典和真理。你有没有注意过莫法特翻译对希伯来书4:12的翻译？神的道是活的，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甚至能够刺入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，辨明心中的意念和主张。没有受造之物在他面前是隐藏的，在那与我们相交的主面前，万物都是赤露敞开的。他在这里讲的是我们所说的圣经，就是那活的道，活的神的道，我们最终必须面对的那位。这道有位格，这道能够审查我的意念，这道知道我心中最深的思想和动机，这道在信心的口中，在爱的心中成为有生命的实在。他的一切行动都由爱来推动，他从不以行神迹来证明自己是神，乃是爱激动他，使他渴望解除人的痛苦、悲伤、疾病与绝望。马太福音23:37是主生命中最动人的一幅爱的图画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这其中充满了主的哀伤、眼泪与心痛。下一段更深地揭露了爱与代赎的极限。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因此我们才能明白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话，并非软弱，而是极致的顺服与担当，成了。随即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至圣所被撕裂了，圣殿变得空洞，神已经离开，血月的子民拒绝了他们的耶和华，而他却为他们流泪。他转身朝着十字架走去，那是他地上行走的顶点。神，加利利人，诞生在马槽中，成长于贫穷卑微的家庭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很难想象这位造物主所经历的孤独，家门向他紧闭，为了逃避宗教领袖的逼迫与羞辱，他们宁愿将耶和华排除在他们的圈子之外， 他成了弃儿。我自从母胎就被交托在你手里，撒旦从他出生那刻就想置他于死地。也许如果我们更多的明白主在地上的生活，就会看见那是一段充满孤独与忧伤的旅程。他是多么的痛苦，常经忧患的人，他是被藐视被拒绝的那一位，然而他就是爱，这是一幅神人的画像，他因爱而走向了牺牲，这是爱的极致展现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只如此爱人，甘愿受苦。我相信他在克西马尼所受的苦远胜于十字架，因为在园中他面对阴间的可怕，十字架上他经历了阴间的痛苦，但在园中他知道自己将要成为罪，他的整个存在都在站立，但爱驱使他继续前行。若你在园中听见他的祷告，你会被一种从未见过的力量所震撼，那是神性在极度痛苦中挣扎，他显明了爱的能力，这是世人从未见过的爱的受苦能力，爱的牺牲能力，爱的忍耐能力。这是爱甘心被成为罪，下到阴间，代替不配的人受到那地狱般的刑罚。那一刻他祷告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成全，照你的旨意完全成就。第五章，在克西马尼园发生了什么呢？神在克西马尼园面对着替代的命运，危机已经来临。耶稣带着三个门徒来到他常去祷告的地方，在那些古老弯曲的橄榄树下，他们曾多次见他祷告，但这一次不同，他叫门徒等候并警醒，自己独自往前走了几步，扑倒在地。门徒们听见他的声音，却听不清楚说了什么。此刻他正在面对成为罪的事实，门徒们并不知道这一切。耶稣所要承受的不是什么神学上的或抽象的替代，而是真正的成为堕落之人的代罪羔羊。他要真实的参与人的身体，但还没有担当人的罪和必死性。耶稣是由圣灵感孕，童女所生，而非自然而来。他的身体如同亚当在犯罪前的身体一样，不属必死，也不属永生，是完美的人体。亚当犯罪那一刻，身体变为必死，从此疾病与死亡临到。耶稣所拥有的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体。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说，我父爱我，因为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夺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由此可见，没有人能够杀死耶稣，他的身体并不是必死的，直到他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体才成为必死的。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耶稣成为了罪，他的灵承受了亚当在伊甸园里带来的那可怕的事，使人与神隔绝。我们很难想象耶稣如何的成为罪，他圣洁如神本身，罪从未的沾染他。他虽多年生活在罪恶当中，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但罪从未进入他里面。如今他必须成为罪，与父神隔绝，作为人的罪的替身， 他必须去到所有拒绝他的人最终要去的地方，在那里受苦，直到人类欠公义的一切债都得以清偿。极致的痛苦与顺服，耶稣清楚知道自己为何从父那里来，清楚为何来到世上，也明白自己将要面对和受苦的是什么。你就能明白他那撕心裂肺的呼喊。马太福音26:36-46记载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我到那边去祷告。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与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回来见门徒睡着了，对彼得说，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刻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他又第二次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又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他又离开他们，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然后对门徒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到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那卖我的人进了。仔细看，他对门徒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与我一同警醒。然后扑倒在地呼喊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一刻对主来说，远超过与父隔绝三天三夜的痛苦。他要承受属灵的死亡，仇敌的性情。有人说，神不可能做这样的事，那是感官知识的推理。我们很难理解他如何能够成为罪，但他确实这样做了。感官知识无法理解神的属灵知识。哥林多前书2:14说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。有些人说，我不能接受，不能够相信。我理解，因为你活在感官世界里。就像当初跟随主的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一样，对属灵的事一无所知，他们无法明白。我们如今得着神的生命与性情，拥有同一位圣灵，这圣灵承载耶稣的里面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。耶稣知道那一刻到了，他要被成为罪，他要担当仇敌的可怕性情，他的身体要变为必死，撒旦将成为他的主人。这正是园中的悲剧，耶稣要经历失丧者的极度痛苦，成为罪人中的一员，担当全人类的疾病与罪恶，被父神离弃。难怪他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，难怪他要呼喊，父啊，若有别的路。但没有别的路，只有他能够付出这个代价，否则人类就要永远的灭亡，神也将永远失去他的儿女。爱的英雄与得胜，天使来服侍他，但十字架上没有天使服侍。由于一本这样说，若可行，就把这杯挪去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完全成就。这不是对命运的软弱屈服，而是神的儿子勇敢地面对人类极大的需要，向父神呼喊，愿你将这些事彻底地完成，拯救全人类。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越来越相信，园中的属灵挣扎，甚至超过十字架上的痛苦。遇见与属灵死亡合一的可怕，是如此的骇人，以至于若非有天使服侍，我们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。然而，当耶稣从园中出来，面对沉睡的门徒时，他已是得胜者。他不再哀哭抱怨，而是以得胜者的身份出现。基督一生中有两个场景最能够触动人心，一是他在园中面对犹大和兵丁，站在那里完全是大能的英雄，无与伦比的得胜者，已经赢得了第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此时他已经预备好迎接审判、鞭打与十字架。第二个令人振奋的画面是他离开坟墓后见到门徒高呼你们好，那时他已经得胜，罪已经被废去，如今他是万主之主，羞辱和地狱的痛苦都已过去，他是英雄的神，是我的主，我的元帅，得胜者。园中的征战是属灵的，感官之事无法理解，他打破了感官世界的界限，立志要救赎人脱离仇敌的手，为此他必须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仇敌。爱在审判中的完全显明，这里有两大势力，一可见一不可见，都受撒旦支配。撒旦控制着公会、议会和罗马巡抚，也试图控制神儿子的灵，将他制服。耶稣知道撒旦终将得着权柄，暂时管辖他，但面对兵丁、公会和比拉多的审判，他像王一样走向前方。这是历史最大的悲剧，那与亚伯拉罕立约、像慈母一样看顾以色列人的神，竟被他亲手设立的大祭司审判。他不仅是玛利亚的儿子，更是神，是耶和华自己。正如经上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，他们接待他是为了把他钉十字架。在受审时，他站在比拉多、议会和大祭司面前，完全彰显出神的尊严。他从未向他们表明他是谁，也没有和他们争辩，更未祈求怜悯。他是按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出去的，大祭司就是要完成爱的定旨。神的本性在那次审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他的每一寸都是神，他没有消极的屈服，也不是软弱的顺从，更不是悲情的烈士，他就是爱。你还记得他的一个眼神就让彼得痛哭，难怪比拉多想救他脱离十字架。是的，爱被审判，但他却是全然的得胜者，他是道成肉身的神。